萨摩尔记上第10章，萨摩尔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萨，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3只山羊羔，一个带着3个饼，一个带着1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2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萨摩尔，神就赐他一个新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萨摩尔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萨摩尔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萨摩尔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萨摩尔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是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撤迁。就撤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撤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人高过一头，撒摩尔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摩尔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阿门。
好，谢谢春霞姊妹啊。第10章讲到神借着撒母耳高立扫罗，那这在以色列民族当中是大事儿啊，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人被高立为王。那我们看看大概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段落啊，前7章是以撒母耳的出生和服事为主。 从第八章开始，以色列求立王。啊，第九章扫罗登场啊，今天是第十章就高利为王。那第11章呢，算是确认他作为王啊，带兵打仗啊，打胜了哈，神与他同在哈。所以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的结尾，都是以扫罗做王和统治为主线啊。那今天读的第十章哈，可以分成这样三个小的段落。扫罗被高立为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私下里，神借着撒母耳来高立扫罗为王啊。那到了今天读的这个17节到27节哈，就是公开设立扫罗为王。那到了第11章的时候呢，就是在征战当中哈，确立扫罗为王的这个地位。所以今天先是讲哈，私下里扫罗怎么被高的啊？然后呢，从第9节到第16节呢哈，神借着撒母耳向他所发的预言都应验了，应验在扫罗身上哈。17节到27节是在百姓面前公开的设立扫罗为王。这个地图呢，今天又讲到一些地名哈，看这个地图稍微清楚一点哈。这个绿色的线是扫罗当初找驴的路线啊，在这一圈在找，一直没有找到。然后靠近这个，它叫苏弗地啊，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地区，中间有一个城叫拉玛，拉玛就是撒母耳所居住的城。靠近这里的时候，仆人告诉他哈，这里有先知啊，先见，他们去拜访这个撒母耳啊，从这儿开始啊，在这晚上吃饭，第二天早晨。撒母耳先让扫罗的仆人先行啊，然后让扫罗留下来，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节哈。撒母耳拿出瓶膏油啊，倒在扫罗的头上啊，就是在这里啊，拉玛发生的哈。然后之后有提到三件事情会成为这个扫罗被高立为王的验证啊，走到这个谢萨啊。靠近拉杰的坟墓，哈，这个具体在哪里不是太清楚，哈。拉杰的坟墓应该是在快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应该是在伯特利和伯利恒之间的某个地方，哈。它这个棕色线画的应该是扫罗的回家的路程，哈。他家是在基比亚，啊，所以呢，他在走的路程当中，先到这个第一个地方碰到两个人，然后再往前走呢。哈伯的橡树那里啊，具体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在这个棕色线的这个线路上面，在这个地方呢，要遇到三个人啊。再往前走，就是到了他家乡附近了哈，基比亚附近啊。这里叫神的山啊，这是翻译的问题啊。通常圣经里讲神的山是讲这个讲这个西乃山啊，何烈山啊。那这个不是指这个西乃山、何烈山，是指基比亚旁边的一个高地啊，像一个小山一样。那他们是用神 Elohim 这个名字来命名这个山，是在基比亚附近啊，所以中文把它翻成神的山啊，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基比亚附近，这里碰到一队的先知下来啊，在那击鼓啊、跳舞啊，然后这个。扫罗要在这里受感，受圣灵的感动，要说预言啊，说话啊。那你看这个后来发生的时候哈，在第11节哈，素来认识扫罗的人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啊，所以第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是在他家乡了，所以这些人认识他哈，看到扫罗的时候认识他啊，所以是在基比亚附近啊。那到了回到家乡以后呢，扫罗又萨母耳又提到这个米斯巴啊，这个后来他们是聚集在米斯巴啊，17节，萨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在耶和华面那里对他们说哈，在米斯巴在这里哈，所以在萨母耳年间呢，米斯巴常常是人们聚集哈，招聚人啊，以色列领袖在这里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正式啊确立这个扫罗为王。那第一个问题哈是个观察性的问题哈，这里讲了很多的细节，请大家去找找看哈。 在扫罗被立为王的过程中，神、撒母耳、扫罗他们都做了什么啊？神做了什么？哇，很多的事情啊，要预备这些人，一个一个的来验证啊，对扫罗讲话，确立他的信心啊，让他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然后神要感动他啊，让他来讲出这个先知的预言来，然后呢？他要变成一个新人，要有一个新心啊，这都是神的作为哈。然后结尾的时候，神感动一群人要跟随他啊，所以大家找找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和华神都做了哪些的事情哈？撒母耳起了关键的作用啊。本来扫罗被立为王啊，是取代他的位置。通常按照人的天然的这个想法是会。有嫉妒啊，会有这个不平啊，会有一些的不安在里面哈。但你看撒母耳一点都没有，他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高立这个王啊，让这个王出来啊，被以色列人所接纳。他做了很多的辅助的工作、铺垫的工作哈，配合扫罗，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去辅佐他哈。有一个细节，第一节说，高他以后与他亲嘴，亲嘴这个动作是没有必要的哈。所以亲嘴这个动作表示说这个。撒母耳真的是有带有一种情感的投入啊，他真的是爱神所设立的君王啊，也真是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啊。从这里看出撒母耳的这种啊，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的一个样式啊。扫罗在这里的行为有多种的解释，不同的 interpretations 哈。那我们试着去从他配合神的工作这个角度来看啊，他很低调哈，他不张扬啊。他也等候，他也隐藏啊，最后确立的时候他再出来。别人有人讲他坏话，他也不反击哈，所以这些呢，也算是他的长处哈。立王这件事情啊，以色列的王哈，早在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就有提出来了啊，《创世纪》17章第6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在他们进迦南之前，哈，生命记早早的就预备好了。将来他们要立王的话，该怎么立？哈，神都已经吩咐了。哈，生命记17章14到15节，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民的时候，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啊，然后接下来。继续讲啊，这个王应该会做什么哈？他当做什么啊？提前就给以色列人有预备的，在申命记哈。那早在创世纪预言当中就提到，这个王呢，应该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是雅各为12个儿子祝福的话哈，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龟和杖都是王的这个权柄的象征哈，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哈，所以以色列人早早就知道哈，神所拣选的那个君王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啊，所以这样就带出一个问题了，今天思考题的第二题哈，既然扫罗不是合神心意的王，神为何还如此大费周章的预备拣选啊，吩咐这个撒母耳去配合，做了很多的工作，设立扫罗为王呢？扫罗不是百姓拣选的啊，不要搞错了哈。扫罗做王是神拣选的，而且神一再的还用各种各样的迹象来印证这是神的拣选。啊，撒母耳也说：“你看，这是你们的王哈，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这是在24节哈。扫罗是神拣选的，那为什么神还要这样去做？最后还要把他废掉呢？所以请大家可以深入的思考一下哈。
实际上，我们一开始走的方向是，就是说，这个扫罗的拣选是因为这个以色列民是呼求这个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按照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人的这个要求，就去拣选了一个君王，身材高大的这么一个君王。但这个君王呢，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不敬畏神，而且呢，就是这个。也不是像这个之后的大卫一样子有一个谦卑敬畏神的心，他本身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大卫是属圣灵的。但实际上， 后来没想到就给我们指出，实际上这个扫罗，如果是来看的话，这个神耶和华也是花了很大功夫去拣选这个扫罗。实际上，这个扫罗的拣选，当时就好像在伊甸园一样的，也是一开始是花了很大的功夫，但是这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最后是这个背离的这个耶和华的心意，所以到最后章节也有说这个耶和华后悔选扫罗，他后悔了。所以这个我们信了主以后，特别是熟读了圣经以后，但是我们之后的自己的一些行动啊，这个行为啊，实际上要有自己的负责的，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个自由的意志。所以我们特别是看到有时候会看到有些教会传道人或者是长老，他们会在为什么会在这个教会的服侍中会跌倒，就是也跟扫罗这个很像，就是扫罗到后面是，打了一个个胜仗以后，他心中就骄傲的就认为这个是自己的，不是把这个荣耀是归于神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人是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因为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而一般的人是看这个外表的，所以一开始这个耶和华是选了这么一个扫罗，是高大英俊的。所以我们后来也有一个结论，就是非常感恩这个有这么一个成根的这个平台，因为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会偏离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我们也非常感谢有这么一个没传道在我们的小组，所以他有时候会把我们这个看的这个不是很准确的一些观点给指出来，所以我们大家就是说要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就是不仅是要熟读圣经，而且是有时候还需要经常参加这样子的团体聚会，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有这么一个成根平台，大家早上的时候，能够正确的理解这个神的一个旨意吧。
好，谢谢周弟兄哈。读这一段的时候哈，尤其是当我们思想说，哎，神所有圣都知道，他也知道扫罗不是他最终要确立的哈，拣选的那个合他心意的王，但是为什么他还会尽心尽力的做这件事情啊？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些经文，你就会发觉神真的是哈大费周章哈，他也很细致的要帮助这个扫罗做王的啊，他真的是真心真意的哈去帮助他哈。从选立这个撒母耳来高他开始，就开始预备这个没有信心，而且当初对这个属灵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的这个扫罗给他预备这些条件哈。这三个兆头啊，第一个是比较容易的哈，因为这个人也可以讲出来，如果是从他家乡出来的人哈，知道他父亲在想什么哈两个人啊。第二个兆头呢，就进一步了，三个人了，三个人出来了哈。这件事情就不容易发生了哈，这个让扫罗一点一点啊发觉，哇，这个神真的是无所不知啊，这个他们带什么东西哈，三只山羊羔，三个饼啊，一皮带酒，讲得这么仔细啊，具体在什么地方发生都讲出来了。然后第四节说，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哇，这是不容易发生，不是偶然的哈，呀，这个。谁见面，这个第一次见面问一声安，就会跟你分享他们的东西呢，把饼给你呢，但这个事情最后都应验了，啊，所以一件事一件事提前告诉他，而且当天就发生的事情哈，神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就是在预备扫罗嘛，你看建立他的信心嘛，让他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啊。第三件事情，前面两件事情都是外在的哈，第三件事情是发生在扫罗的内心里面的，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啊，他就受感说话，哇，这个变成新人了哈。这个当然，这个新人后面讲说他换了一个新心啊，这都是在旧约时代的圣灵的工作啊，这不是永久性的啊，这是一次性的，一段时间内的啊，工作啊。但 anyway 哈，这个扫罗他又听见又看见，而且亲身的感受到这些的迹象。提前这个撒母耳都告诉他啊，那这些呢都是神在预备扫罗啊，真是帮助他 慢慢的来承受神交给他的这个使命啊。到了这个第17节之后啊，神又借着撒母耳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亲自指示他们啊，扫罗就在那里藏着呢哈，藏在器具当中，亲自把他找出来。这是耶和华说的话哦。这整个这个过程，神又差派这个撒母耳，撒母耳的被人厌弃啊，要选出一个新的王来取代他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啊。但撒母耳一点怨言都没有，他真的是尽心尽意的，就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哈。所以神借着撒母耳来辅佐扫罗，拣选他，创造一切的条件来帮助他来做王。这件事情看得再清楚不过了。神没有因为前面以色列人厌弃他做王，好像借着这件事情来惩罚他们，没有。神反倒是哈。照着他们祈求的，就是要成就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怎么理解啊？神既然知道这件事情最后会失败，他为什么还这么尽心尽力的哈去做这件事情呢？我就想起罗马书5章20节的经文，这句话是这样讲的哈：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在这一章里读下来的。神所做的事情就是恩典，就是施恩，就是让这个扫罗哈领受上帝这么丰盛的恩典。罪在哪里显多哈？所以这个恩典反衬出最后啊，扫罗失败了，扫罗这个失去了作王的这个地位，完全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不够，神给他充足的恩典啊，他有充足的条件可以完成这个使命，但是因为他自己的犯罪。因为他悖逆，因为他不听神的话啊，因为他一次再次的违背神的旨意做事，最后才导致他失败的结局。所以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哈，神在其中没有捣鬼啊，撒母耳也没有在其中捣鬼啊，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帮助扫罗成功。但扫罗之所以没有成功，最后走向失败，是显出他的罪来。上帝对待扫罗真的就像父母对待不听话的孩子一样啊，这件事情也可以跟。民数记那个巴兰那件事情相比较来看，其实巴兰从一开始神就给他明确的指示，不该做什么啊，但他执意要去做，贪财嘛，神说好吧，那你去做吧。那做的过程当中还在拦阻他做错事啊，但最终哈，这个虽然他没有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当他话讲完以后呢，还是给巴勒出坏主意啊，让以色列人犯奸淫、拜偶像啊，结果这个败坏他们啊，所以。巴兰最后要受神的惩治，不是因为神没有跟他讲话，不是因为神没有提醒他，是因为他自己硬着心要去犯罪啊。扫罗也是啊，神给他一切的条件让他成功成为好的王，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这个悖逆呢，最终走向失败。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王，实际上那个撒母耳是不开心的，然后但是撒母耳他是很顺服神，虽然他也知道立王也是神不高兴的，但是神让他这么去做，他就去，他完全就是没有任何嫉妒的心。那么那个扫罗呢，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本来是出去找驴的。结果这个找驴的过程中，把自己找成了这个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肯定也是心里有惧怕的。那么那个时候，扫罗他也是表现出这个谦卑哈，但是这种谦卑呢，可能只是他当时的情况和他个性来产生出来的这种谦卑，并不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然后在神面前产生出来的谦卑。所以，这个撒母耳的谦卑和这个扫罗的是不一样的。那撒母耳他是从小就在神面前哈，专心侍奉神，完全的这种俯伏在神面前的顺服。所以神让他去做什么，他就照样去做，而且他是心里就是那种心甘情愿的，带着情感的去做哈。我们看看后面他怎么样支持这个扫罗。第18节就写的这个很明确，就是这个王实际上是人心意所要的，但是呢，神也就应允了人哈、就像牧师说的，他所做的这些，就是到后来让扫罗也好，到
到拥护他做王的这些民来也好，是就是无可推诿的。那么这个失败是和神没有关系哈。那人就是看到外在的这些东西，就是看到哦别的地方，别的国家有这个王，然后好像看似很强大，然后。但是他们不知道，实际上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内在的问题，他们所遭遇的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不依靠神，然后也不悔改，所以就是其实万事都不是巧合的，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是有神的旨意在。
我们有讨论两个问题。那关于第一个问题，神做了什么？真的是一步一步看到上帝的手控制着这整件的事情哈。他从告诉撒母耳三个预言然后再到赐给扫罗一个新的心，让他成为一个新人，也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再到用神的圣灵来感动他。让他说出预言来，所以神是让扫罗能够成为一个合神使用的人。好，到后来在众人面前立扫罗为王的时候，上帝又控制这个制签的结果，好，能够让在众人面前显出扫罗，是他要拣选的人。好，当百姓在找扫罗的时候，好，上耶和华神也回答说，他藏在器具里面。所以这是神从头到尾他所做的事。那撒母耳的话，他也是上帝告诉他预言之后，他衷心的来说，向扫罗说出神的话。然后当百姓要当要在众人面前高立扫罗的时候，撒母耳也是的，他说了一段话，劝诫百姓，就是告诉百姓为什么要立王。好，这是有一个结果，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哈，因为你们厌弃神，好，但是神还是会给你们立一个王，好，然后当立完王之后，在21节，撒母耳他又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哈，所以他又衷心的来向百姓说了这个。你们要遵从哪些的律法？好，然后还写下来记在书上，所以他真的是非常忠心的完成这个上帝对他说的话，也对百姓的一再的劝勉。好，并且写成这个文字放在那边，要来警戒这个百姓，就是看到他非常这个认真的来完成这个使命。那扫罗的话，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好像也有蛮谦卑的一面哈。当叔叔问他说：“你去做了什么事？是那个撒母耳跟你说了什么话？”他就半句没有提这个立王的事哈。在事情没有成就前他还没有提。当众人找他的时候，他反而躲藏起来了。好，然后到最后。那一节提到说，有些人这个藐视扫罗，不送他礼物，甚至说这个人怎么能救我们？扫罗却不理会，也看到在扫罗就是之前他身上看上去好像还挺谦卑的，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真的是在全心全意的在预备扫罗啊，撒母耳也衷心的配合，扫罗一开始也做得非常的好。就像牧师所说的，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既然答应了百姓，百姓既然要立王，那上帝就让这个百姓的心意得到满足，好，为他们预备一个王。但是扫罗最后没有成为那个很好的来帮助百姓的王，好，那也让百姓能够其实通过这件事，他们自己也可以来反思，好，只有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王。他们想要立的都是他们自己按着自己心意来的，并不是最好的。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我们记得上礼拜我们查第九章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神已经指示撒母耳了，他说：“你明天要高一个人从便雅悯地来，叫他做以色列的君，做王然后他的责任是要必救他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非利士人一直是他们的敌人，一直到。” 到大卫的时候还是他们的敌人。那问题在扫罗有没有个人跟神有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他是在人看起来非常英俊高大，然后他最早的时候也是很听话，也很谦卑，所以百姓要立王的这个要求，虽然神不喜悦，为什么呢？因为神一直是他们的王，但是为了他们的要求，他把这个最适合的人选出来，就是扫罗。那他给扫罗很多准备啊，特别是圣灵降在他身上，改变他了，甚至改变他的心。但是很奇妙的是，后来我们看见扫罗做王之后，他确实是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了非利士人，但是他僭越他自己的权柄，在第13章我们就读到他自己要献祭这件事情，让神很生气。所以在13章14节，神讲了一句话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神父所吩咐你的，那后来就是大卫就取代他了。所以呢，我们这边看见，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神会装备他，会使用他。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后，如果那个人跟神的关系不好，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没有听神的话去行事为人的话，神随时可以撤回。啊，这一点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哦。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被他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该很小心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没有合神的心意，有没有常常亲近神，跟神有沟通，有没有知道圣灵有没有借着我们传达神的话语？哎，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哎，觉得圣灵在跟你讲话，你知不知道那是神的心意？扫罗差的就是这一点，他被神高立为王是没有错，甚至在众人面前高立为王，但是他后来就显出来，他并没有合神心意。那对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们要蒙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样能够？因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能影响周遭的人，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是圣灵的拣选了。但是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活出该活的样式。
好，谢谢吴长老啊，很感恩呢啊，每天早晨我们这样的分享啊，这个读圣经常常产生的偏差就是，圣经还没有读准，圣经还没有读对哈，就开始应用啊，那这个就偏的很多了哈。那我们早晨的灵修呢，很重要的一点哈，圣灵在引导我们，我们第一步先把它读准，然后呢，借着各个组的分享啊，我们读的就很丰富啊，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样的经文。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应用啊，这个就比较有把握了啊。像今天哈、啊，这个看到神的恩典，看到人的那个软弱啊，真的凭着肉体去做事没有好结果的啊。这个扫罗做王就是肉体做王的一个象征哈、啊。我们不要让肉体做王啊，我们要让恩典做王啊，我们要让这个主耶稣基督来掌管，让圣灵来引导哈、啊。所以这是我们追求主的方向啊。好，感谢主哈，我们这样坚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这样去读、去思考、去分享哈，去领受，然后再去应用哈，这样就生命是不可能不成长的哈，所以很感恩。我们已经背过这个撒母耳记上2章1节了啊，哈拿的祷告哈，我们也背了这个第2节，上周我们背过的哈，是这个。哈拿继续的来赞美神，称颂神为圣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背第3节啊，对人的提醒啊，提醒我们要来回转，来归向神啊！好，我们一起来，今天是第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哈，《撒母耳记
撒
上
母耳记
二
上二
章
章
三
三
节
三节，
人
人
不要
不要
出口
夸口
骄傲的
说
话，
骄傲的
也不
话，
要
也
出
不
狂
要
妄
出
的
狂
言
妄
语。
狂妄
耶和华
言
是
语，
大
也
有
大有
知
大
识
有
的神，
知识的
人的
神，人的
行
行
为
为
被
都
他
被
衡
他
量。
衡
撒
量
母耳
了，
记
撒
上
母耳记
二
上
章
二
三
章
节。
三
感
节，
谢，
不是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祝你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就巴不得你能够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在你里面，能够与你同行，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我们聆听里面圣灵的声音，就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真是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弟兄姐妹一个清晨就来到你面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亲近你，能够多多懂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真是与所蒙的恩召相称。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一切的活动，让你的恩典从我们身上流出来，让你的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门。
门。